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咱们今天的故事啊，要从唐代的一桩命案说起。这不，河里捞出来一具尸体，大名鼎鼎的狄仁杰狄大人和元芳都过去了。
大人，死者是从水里捞上来的，当时已经毙命，您看尸体都泡得发白了。
先别动，我看看现场。今天这仵作不错呀，现场的脚印没被破坏，这是一大一小两组脚印，元芳你怎么看？
大人，小的脚印是这具男尸的，大的嘛想必是凶手的。可能这里不是第一凶案现场，是大个子扛着尸体扔进河里毁尸灭迹。
仵作你怎么看？
方哥说的没错，尸体口鼻都没有泥沙，可见是死后下的水。
这是为什么？
您看啊，洗冤录里说得好，活人下水必然挣扎，所以口鼻有泥沙，死人不会挣扎，所以没有。
好，你们继续验尸，元芳回府研究案情。
是。
列位，上面这个故事您听出有什么毛病了吗？其实啊，这几位嘴里说的洗冤录是宋朝人宋慈编的，狄仁杰是唐朝的，当然不会看到这本书了。但要说起这本洗冤录，它可是本直到民国还被法医视为经典的著作。那这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呢？在解剖尸体饱受禁忌的古代，是否有法医这一职业存在？是什么让古代法医学面纱重重？又是什么将仵作推上了破案的风口浪尖？他们又能为古代案件提供哪些帮助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说说古代法医的故事。前阵子网上有部热播剧叫《白夜追凶》，哎，一看我一说您就知道，看来您是看过。除了一人分饰四角的潘粤明令人惊艳之外，剧中那位酷酷的法医小姐姐高亚男同样令人印象深刻。其实咱们中国古代也有法医，不过那个时候啊叫仵作，这些人可就没那么神气了。因为古代和死人打交道的行业往往都备受歧视，尤其是仵作，遇到的死人往往是非正常死亡，尸体的惨状都不忍直视，所以当时很少有学了医的肯来干这行。而将法医这行提升了一个大档次的，就是刚才说到的宋慈。这个人在很多文艺作品中都介绍过，像何冰主演的《大宋提刑官》，还有香港 TVB 连拍两部的《洗冤录》，索性直接就以宋慈的这部著作命名了。其实宋慈的这本书全名叫《洗冤集录》，它可是宋慈终其一生的心血之作。他的这本书相当于法医界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很多条件不好的地方直到现在还要参考这本书里的记载查案验尸呢。洗冤集录不仅提供了很多掩饰的方法，还结合了大量的案例解读，这就更加有说服力了。您比如说，上面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案子，有因争斗因而杀子谋人者，将子手足捉定，用脚跟于喉下踏死，指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其喉壁塌，可验真伪。这虽然是文言文，但是我相信还是挺通俗的，就是俩人互相争斗结了仇，于是活活踩死自己的孩子，只为了诬告仇家。您听听，虽然这个案子过去得有近千年了吧，可是这听完之后还是觉着不寒而栗呀。这个案例出自宋慈的《洗冤集录·妇人篇》，妇女的妇， 可见行凶的还是个母亲。看到这段话，内行人一般比较关注两个点，一是这名儿童的死因，二是仵作行人这四个字。宋慈只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受害人遇害的过程，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很大，将手足捉定，说明被害人基本上是未成年儿童，毕竟要是再大点也不会那么容易控制乃至被踩死。而脚跟于喉下踏死这种死法，归根结底还是因窒息而死。足踏颈比用手扼颈的力道更大，很可能使甲状软骨、舌骨断裂塌陷，还可能使颈椎损伤。而未成年儿童被成年人足踏颈，就出现了喉壁塌这种可怕的情形。但是也有很多读者有疑问，比如为什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呢？你怎么就确定是儿童呢？万一是侏儒咋办？那你怎么就肯定是嫌疑人的亲生孩子呢？为什么不告诉读者受害人手足有无捆缚，喉部损伤的具体情况？而且尸体不解剖怎么就断言是死于窒息呢？在这儿啊，我给您解释一下。第一，事实上古籍中的案例大部分都是这么三言两语模棱两可的，这是古人的习惯。第二，古代的尸检也确实没有解剖这一说，基本都是以体表检查为主，当然也有检验骨头的，不过那针对的是完全腐烂的骸骨。解剖这事儿在当时的人们眼里有悖人伦，所以千百年来史书上记载解剖事件屈指可数，大多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科研进行的。因为中国儒家讲究死者为大，一般都不怎么爱翻弄尸体，这跟东方的重死轻生的观念有关。不过西方就不同了，他们的最好的别墅都是建在墓地边上的，墓地可以当花园那么逛，这个咱们以后有时间啊再展开跟您说。单说这个古代的仵作能像《洗冤集录》这样记录的，就算是良心之作了。由此可见，仵作这行在古代是多么的不受重视，能为这行著书立说的少之又少，很多还是别的相关行当捎带手提及的。像宋慈以仵作之身又能有文字留存于世，还越级升迁到大宋提刑官的，真是小概率事件。这主要还是因为宋慈本人的业务水平高超，屡屡破获大案要案才有的结果，没点水平和运气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赶上的。那么仵作行当在古代究竟有多渺小呢？为什么还会被称为行人呢？在宋慈以前，法医界的仵作行当的发展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？这讲故事的人啊，都爱先说最辉煌的一面，然后呢，再折回来给您讲这故事的来龙去脉，要不您就不爱听了，不是？说实在的啊，仵作这个行业在古代确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行当。古代衙门里三班六房没有一房是仵作的归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直到宋慈之前，仵作都只是兼职啊，不在编的。很多刑侦著作里提到的仵作都叫做行人或者辅从事，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杀子案也提到了仵作行人这个词儿。您是不是以为行人就是过路人的意思呢？错，行人其实就是仵作，就好像咱们现在说这个丫鬟仆妇其实都是女佣人的意思。不过细究起来，行人和仵作还是有点不同的，就好像一个单位它有编制是吧，又有合同工，行人说白了呢就不是这个正式员工。其实在宋词之前呀， 衙门里的仵作多数都是兼职。为什么呢？刚才咱也说了，因为没人愿意干。一般都什么人在兼职干这个呢？我不说您也明白，当然是棺材铺啊，看坟地的，扎纸货的，这些吃殡葬饭的行业。他们平时接触的死人比较多，经验丰富，又不怎么膈应这事儿，所以呢，经常被衙门临时提调做仵作。不过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这种情况略有改观。五代十国时期的仵作出了内外之别。外仵作是孝丧之家，处理丧葬事宜、搬运尸体的民间仵作。内仵作是从外仵作中经由官员选拔、受官方认证的、有验尸经验的人。不过内仵作的任命不是什么官员都有资格做的，县一级的官员还不够格，至少得太守的级别。到了宋代，仵作有时也会称作团头，比如《水浒传》中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，有一段写道：王婆道，只有一件事要紧，地方上团头何九叔他是个精细的人，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练。您听听，奸人作乱害人也要顾及法医三分，毕竟那个时候靠仵作翻身的案子确实有不少。咱再比如下面这个案子，就是靠仵作验尸沉冤昭雪的。这是个颇为离奇的案子。一个商人行商回家，发现妻子被害，只有尸体没有头。商人下狱被刑讯逼供，只好承认是自己杀了老婆。见了口供，审案官员府从事却觉得案中有疑，向太守申请继续追查。在内仵作行人的协助下，才查出原来是某个富豪之家杀了自家的乳母，他们把乳母的头给埋了，然后用乳母的无头尸体换了商人的妻子，而商人的老婆被那户人家关在了密室里，其实根本没有死。真相大白以后，商人自然无罪获释。既然仵作能帮人洗冤，为什么地位还这么低下呢？在中国，仵作又有什么奇葩境遇呢？这个衙门离不开又看不起的尴尬行当，发展到最后何去何从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在古代，仵作实在是一种叫人膈应的行业，没人爱干，而且呢，社会地位低下。在封建礼教兴盛的朝代，比如明朝，甚至被归入了贱籍。贱籍这个词儿啊，现在没人说了。不过呢，看过北京人艺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的应该都知道，林连坤扮演的跑堂大叔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去瑞福祥绸缎庄工作，开口求东家给说情，结果呢，瑞福祥一口拒绝，理由是绸缎庄年底会餐有时候会请烤鸭店集体帮忙，不能让儿子伺候老子。您看看啊，都是做买卖的，这卖绸缎的还看不起跑堂的。封建等级制度毒害人民都到了这个程度，行业与行业之间都会自己创建鄙视链。这还不是最坏的，鄙视链的底端就是那些贱籍，比如仵作。这一行比跑堂的还不如。明朝法律将娼、优、丽、足定为贱役，妓女、演员、官府杂役、狱卒、捕快、仵作、刽子手等等都在贱役之列。本身及其三代以内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或出任官职。民间也因推崇儒家，将正常的验尸视为亵渎尸体的人也为数不少。有个别极端的例子，甚至情愿自己被冤枉坐牢，也不愿意官府检验父亲的遗体。总之， 各种因素交织，明朝关于仵作言行记载的史料相对来说是非常匮乏的。明朝是礼教横行的年代，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，不光是国家受害，小小草根阶层也受波及。有明一代，仵作这行又成了临时工，宋慈好容易给争取的地位瞬间就崩塌了。仵作成为官府的正式雇员，拿固定工资，这是清朝才恢复的事儿。清朝政府规定每个县都必须配备仵作，大县三名，中县两名，小县一名。除此之外，视情况还可以再募一二人，令其跟随学习，预备顶补。清代衙役额定的工资为每月六两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仵作的工资应该也差不多，实习仵作基本上减半。道光年间有个别地方，如山东、四川、东北的仵作工资都超过了十两，刑部仵作的工资竟然高达48两。而经验丰富的仵作，比如为数不多的掌握了蒸骨检验技术的人，还经常会被跨辖区借调，那么他还会拿到出差补助。待遇上去了，官府对仵作的要求自然也会相应提高。之前宋朝的仵作验看尸体只需对着检验正背人形图核报伤痕，到了清朝这儿，仵作就有了一本官方手册作为参照物，发《洗冤录》一部，玄伪明白行书一人，与仵作逐细讲解，而且每年还要提考一次，令每人讲解《洗冤录》一节，如果讲解明白，当堂从优给赏；倘讲解悖谬即分明则格，敕令乐县学习即另募充补。意思就是说，清朝的时候啊，每个仵作发一本《洗冤录》做参考，还要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、对这本书很了解的人，给文化水平不高的仵作们讲解这本书。讲解完了还不算完，还得考试，要当堂抽查，令所有听讲的仵作现场讲解一节，说得明白透彻、条理分明的，当时就给奖励；如果讲不好，还要接受处罚，补考、劝退都是有可能的。另外据说，除了每年的考核，本职工作突出的清朝仵作另外有赏，相应的光拿钱不办事儿，或者受贿随意更改检验结果的也要受罚。仵作的功能越来越被开明官员重视。到了清末，云贵总督沈炳坤提出建议，进行整顿，设立学堂，并将仵作改名仵书，地位由役提高为吏。他还真的筹集经费，在省城开设了一所检验学堂，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法医学校的雏形了。可见仵作这个行业到了清朝已经相当完善了。这一行在得到官方认可之后，也确实办了不少大案要案，给自己脸上增了光。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，余杭县的仵作用银针刺探尸体喉部，结果银针发黑，就做出了服毒死的结论。最后翻案的时候，由刑部经验丰富的老仵作出马，当众开棺验尸，推翻了余杭县的尸检结果，证明死者葛品莲其实是因病亡故。听到这儿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个问题，仵作这个职业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？根据考古界的最新发现，早在先秦时期，令史手底下的吏臣或吏妾，他们的工作范畴就相当于仵作了。这正可谓是仵作行人几千年，多少苦乐与心酸，断绝冤狱查秋毫，不是青天似青天。 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阿月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制作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收听往期节目，了解幕后花絮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